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欢迎您收听由亚洲真理电台为您带来的问问神父栏目。我是主持人罗萨利亚。
我是方济神父。
方济神父您好。
主持人您好。
前段时间我们的教宗方济各过世，邪教组织全能神竟然趁机大做文章，在全球各地社交平台上开设虚假的悼念连结，利用教友们的善意诱导点赞捐款，宣传邪说全能神。那今天我们后台留言的问题是这样的，邪教全能神东方闪电的教义在哪些方面与我们的信仰相冲突呢？接下来我们邀请方济神父对这个问题给我们做一些分享，欢迎方济神父。
好的。好，非常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先来看一下全能神或者是东方闪电这个教会它的起源。全能神又称为东方闪电或实际神，是一个邪教组织。虽然它在起初是基督新教的一个教派，但在教义方面却与基督宗教大相径庭，到最后甚至是否定了耶稣本人和他的教导。创立全能神教的人名叫赵维山，本名是赵坤，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永源镇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在上个世纪70年代左右的时候，赵维山开始接触基督新教，并成为了由李长寿所创立的基督新教呼喊派中的一个信徒。我们知道基督新教里面有着数不清的教派，人人都能自成一派，所以在1989年的时候，赵维山就拉着一些人从呼喊派里面分裂出来，组成了一个新的教派，称之为永存的根基教会或者是永源教会。而这个教会呢，就是后来的全能神教的雏形。赵维山这个人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他却拥有超人的组织能力。他把原来从呼喊派那里学到的组织模式和独裁的管理方法运用到了他新创立的教会里面。另外呢，他又总结平日的管理经验，与另外几个人策划制定了一个等级分明、组织严密、高度集权的管理体系。他吹捧自己是全能神的大祭司，就是东方闪电教派当中的最高的领袖。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赵维山的全能神教被定性为邪教，受到当地政府的查封。于是呢，他自己就逃到了河南，与河南省清丰县的一些信仰呼喊派的人会合，在河南的教派当中取得领导权。赵维山就将他的组织改名为真神教会，他又从信徒当中选出了七个人，成为神的化身，并给他们起了新的名字，而他自己呢，也自称为是七位神化身中的一位。那么赵维山从一开始就在自己的教会里面造神，而他造出的最大的神明就是女基督。这位女基督原是河南郑州市附近一位姓邓的未婚女子，在1990年前后高考落榜之后，因为受到了刺激而患上了精神病。在犯病的时候，他常对其他信徒说自己被感动了，见到了异梦或者是异象，而且呢还对此进行讲解。而他所说的这些胡话开始被他人认为是神灵附体，慢慢的 也有其他的信徒相信他说的话。而实际上呢，这些都是赵维山一手布置的，使女基督成为傀儡，而他自己则是幕后的操纵者。为了更形象的神化女基督，赵维山他们又重新选出了七个未婚女子，称之为七星，又称为神面前的七灵。而这七个人呢，就专门负责记录整理女基督说的话，后来他们还编辑成了一本书，名为化在肉身的显现。所以这群人他们就打着宗教的旗号，一面神化女基督是全能神，并吹捧他的话为神的话，为他们信仰的最高的权威。而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对教徒进行洗脑，灌输异端邪说。另外呢，为了对所有加入闪电组织的人进行精神控制，他们又制定了严格的诫命教规让人遵守，并要求组织成员之间互相制约，如果有违规或者是叛教者，将会开除教籍、打伤，甚至呢是受到致死的刑罚。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就是看全能神教他们由曲解圣经而造出来的女基督。全能神教的人借助于圣经来传教，他们只是打着基督宗教的幌子，却曲解圣经内容的原意。而以下呢，就是通过断章取义和曲解圣经的方式来造出女基督的一个例子。在创世纪第一章27节上，上面说，天主于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就是照天主的肖像造了人，造了一男一女。信仰全能神的人认为神的形象既像男也像女。神在第一次道成肉身的时候是男性，起名为耶稣，第二次道成肉身的时候应该是女性，名字是基督。在耶利米亚先知书第31章第22节上，上面说，上主在地上正在创造一件新事，女人包围男人。那么这些全能神教的人，他们就将这个圣经曲解为女基督，女基督来是为护卫男基督，所以由此呢，他们就造出了女基督这一个词。那么为什么说女基督是来自于中国呢？他们断章取义，引用的是伊撒以亚先知书第41章第二节，上面说，是谁由东方唤醒了那人。他们将这段圣经曲解为神第二次所兴起的基督不是犹太人，而是东方人降临在中国。他们又结合马窦福音当中的一句，就是马窦福音第24章第27节上，上面说，如同闪电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方，人子的来临也要这样。所以他们就结合了上面三处经文，以此来宣称说女基督要生在中国。那么了解圣经的基督徒就会发现，全能神教的这些说法都是无稽之谈。创世纪里面所提到的天主的肖像，它不是指形体上的，而是指仁义与圣洁。因为天主是至善至美至公义的，而人分享天主的这些属性，人相似天主又是按着灵魂来说的，相似天主有理智、意志和记忆，这就是人的自由意志。在天主教教理第356条到357条上，上面说，在一切有形的受造物中，唯独人能认识及爱慕自己的造物主，只有人奉召在知识和爱情上分享天主的生命，人按照天主的肖像而存在，每个人都有位格的尊严，他不只是一个物品，而是一个人，他能认识自己，拥有自己，自由地奉献自己，并与其他的人沟通， 他因恩宠而蒙召，与自己的造物主订立盟约，向他做出无人可替代的信仰和爱的回应。那么从刚才我们所读的天主教教理上就可以看出，在所有的受造物当中，只有人有能力，而且有这种意识，想要认识造物主。而这种能力不是来自于人本身，不是来自于人自身，而是因为天主在创造人的时候注入了自己的能力，就是他的神性。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上，上面说，上主天主用地上的灰土形成了人，在他鼻孔内吹了一口生气，人就成了一个有灵的生物。天主在创造其他生物的时候，并没有如此的大费周折，而只是用了一句话便造出了许多生物。但是天主在造人的时候却用了原材料灰土，又在人的鼻孔里面注入了生命力，就是来自于神的气息。所以人是按着天主的肖像所创造的，拥有理智和意志。另外呢，我们有限的人之所以可以和无限的天主之间建立联系，靠的也是这一份深植于我们内心的来自于天主的能力，并遵循仁义之道，依仗忠诚之规。所以正如圣保禄宗徒在致阿弗所人书当中第四章二十四节上面所说的，穿上新人就是按照天主的肖像所造，具有真实的正义和圣善的新人。那么上面提到伊撒以亚先知书当中的那一句，由东方唤起了那人，对于这一句圣经，其中的那人指的是波斯王居鲁士，上主召选他是为了拯救选民回归祖国。根据伊撒以亚先知所写的背景，这一句圣经来自于先知书当中通常称为安慰书的那一部分，就是伊撒以亚先知书第四十章到第四十九章，其中描写天主借助于波斯王居鲁士将百姓由充军的苦难当中释放出来，并要借着上主的仆人解放他们于罪恶。所以这才是对这一句圣经的真实的解释。但是呢，全能神的信徒他们就是抓住了圣经章节当中的东方两个字，生搬硬套的说是中国。要知道地理上所说的东方指的是太阳升起的方向，也就是地球的东半球，通常与西方相对。广义上来说，东方指代亚洲地区，包括近东、中东和远东。世界上的东方有那么多的国家，没有理由说东方单单的就指中国。况且呢，圣经上没有一处经文记载说耶稣要降临在中国。在马窦福音当中的24章27节上，这一句如同闪电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方，人子的来临也要这样。这一句呢，指的是基督再来的时候将快如闪电，每一个人都可以看见。而福音作者这样写的目的是为了提醒人们要及时的悔改，免得到时候等人子来的时候没有了机会。所以呢，全能神教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看似是在引用圣经，其实是在以这些断章取义的圣经章节胡乱的加以解释，为的就是用以支撑自己的谬论，蛊惑人心，歪曲真理。那么结合上面所分享的，也给我们一些启示，一些警示。圣经上早已预言，在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临之前，将会有许多假先知兴起，会有许多异端邪说。在预言人子的来临的时候，耶稣曾说过，在马窦福音第24章23到24节上，他说，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墨西亚在这里，或说在那里，你们不要相信，因为将有假墨西亚和假先知兴起，行大奇迹和异迹。所以 我们现在所经验到的、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初期教会的基督徒早就曾经遇到过。在《圣保禄宗徒致加拉达人书》第一章七到九节上面说，其实并没有别的福音，只是有一些人扰乱你们，企图改变基督的福音而已。但是无论谁，即使是我们，或是从天上降下的一位天使，若给你们宣讲的福音与我们给你们所宣讲的福音不同，当受诅咒。我们以前说过，如今我再说，谁若给你们宣讲福音与你们所接受的不同，当受诅咒。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想在这个充满不同声音的世界里面保存有宗徒们传下来的信仰，就必须要提高警惕之心，借着学习天主圣言来强化我们自身，并听从圣教会的教导。正如教会历史上的圣热洛尼摩曾经说过，不认识圣经就不认识基督。天主圣言就是我们的指路明灯，我们可以根据其中的智慧来辨别生活中的各种学说和理论，分辨哪些是来自于天主的，哪些是来自于人的，哪些是来自于魔鬼的。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我们众位弟兄姐妹保持一颗警惕之心，愿天主降福我们。
谢谢神父。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了解到了全能神这个邪教是打着基督宗教的幌子曲解圣经内容的原意，否认耶稣基督。神父在结尾的时候也提醒我们，要想保存由宗徒们传下来的信仰，就必须要提高警惕之心，借着学习天主圣言强化自身，并听从圣教会的教导。再一次的感谢神父，也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也非常欢迎在我们的留言区留言，神父会尽力为您的问题做出解答。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再会。